好，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读经班。我们从今天开始会看《哥林多前书》。我们会用3次课的时间把《哥林多前书》看完。《哥林多前书》一共是16章。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读经。读经者的信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地图啊。这里这个地图告诉我们说，哥林多在什么地方？那这整个呢是希腊，那上面铁萨罗尼加呀、腓立比呀，他们在上面；那哥林多和雅典是在下面。那么，为什么我们看给大家看这张图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周围都是海，哥林多是一个海港的城市。那么，哥林多是罗马帝国的第四大城。所以，第一大城市罗马，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第三大城就是保罗所来自的那个安提阿教会的那个安提阿。那哥林多是第四大城。那大城市的人会有什么特点呢？这就是我们看哥林多书的一个背景。这样的城市的人呢，会见多识广，见多识广的同时呢，也就很容易自高自大。哥林多教会呢，就有这样的背景。有这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写作的背景。《哥林多前书》写作的时间是主后55年，写作的地点是在以弗所。我们看《使徒行》，我们读过刚读过《使徒行传》，还我们读过《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保罗第二次传道旅行的时候，建立的哥林多教会。而且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呢住了很长时间，住了差不多1年半，带领了许多人归主，那就建立了哥林多这个教会。过了几年以后，保罗了解到说哥林多教会面临着许多的问题，所以他以一个牧者的心肠呢，就给他们写了信。其实我们在里边看到哈，《哥林多前书》并不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但是我们在圣经里边保留下来的是《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那后书也不止，《哥林多前书》以后也不只是写了一封信啊，但是我们现在存留下来的就这两封信。那城市的背景，哥林多是一个商业大城，是海运和陆运的枢纽，然后它有2个港口。那么，这是希腊，所以这个受希利尼文化的影响，人们都喜欢追逐智慧。特别是因为它贸易发达呢，这个市民人的思想就比较开放，接受各种各样的思潮。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宗教的影响，他们有自己的神。然后特别是在哥林多在山上有一座女神庙，这个女神庙，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就是哥林多人呢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人就是庙里边有很多庙妓了，所以后面会专门提到行淫的事情。就是在哥林多那个地方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比较淫乱的，道德，我们也可以说是道德比较败坏。这也是很多大城市的通病。那我们来看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那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了解这卷书。这封信的目的呢，就是指导哥林多的教会如何处理他们所面对的各种问题。那我们会看到里边有结党纷争，里边有淫乱， 然后里边也会提到说弟兄和弟兄之间彼此告状，也会提到婚姻，也提到了吃祭偶像之物，然后守主餐的时候的问题，也有高举说方言的问题，也有不相信复活的问题。那么为了达到这封信的目的呢，保罗基本上是做了三件事情。我们来看，第一件呢，保罗在哥林多书里边是强调他自己的身份和权柄。为什么保罗要强调他的身份和权柄呢？哥林多教会就是保罗建的嘛。按理说，其实他不必要强调他的权柄嘛。那么，我们也看到哥林多书里提到说，后来提到亚波罗也来到哥林多。那亚波罗是在后来来到哥林多教会，在教会做教导、做牧养。但是我们也看到后面也提到说，还提到彼得，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彼得也到过哥林多的教会来牧养。所以，在哥林多教会呢，就有不同风格、不同背景的使徒做教会的领袖。那这样的话，在哥林多教会，他们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啊，我们在下面我们就会讲到，他们就结党。所以，那么教会混乱的原因之一呢，是他们没有属灵的分辨力，就是他们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神的仆人，谁的教导才是真正的，从神来的。因为没有这样的根基呢，所以谁的话都听，然后就按照人的这些想法。就开始在不同的传道人之间进行比较，然后就结果呢，产生嫉妒纷争，就变成了结党。那所以保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保罗要强调自己的身份，因为我们可以想啊，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那最有权威的人是谁呢？是一定是使徒嘛？那大家公认的使徒，那是跟随耶稣那12个人。然后在那些使徒里头，那彼得是最厉，是他们的头，是最有权柄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当他纷争的时候，还有人说他是属彼得。保罗在第四章里说：“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他主要是强调自己，他也是奉神旨意蒙召的使徒，有使徒的权柄。所以呢。哥林多教会呢，也是保罗用福音所建立起来的，所以保罗也要哥林多人呢效法他，听他的教导，来纠正他们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哥林多这封信里边第一点的内容。第二点呢，保罗就因为保罗跟哥林多教会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保罗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哥林多教会的各种问题。那么他有话直说，也不绕弯子。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啊，一章11节，马上保罗就提到说你们中间有纷争这件事情。然后3章1节呢，保罗说：“我把你们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你们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然后第5章就讲到淫乱的事情，说奉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第6章就讲到说你们彼此相争的事，1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指责他们的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那接下来在15章里头保罗提到说你们，有人不相信死人复活这个事情，其实还有好多经文哈，保罗指责他们自高自大，那指出错误。保罗也给出属灵的原则和正确的做法。那关于分党，保罗的告诉他们说，要彼此相合。然后也第二章也讲到说，要知道重点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第2章、第3章、第4章都是在讲他们彼此结党纷争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看。就是保罗在讲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给了他们一个属灵的原则。那这些原则呢，可以作为，也可以作为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也是属于神的教会嘛，我们现在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中。这里边有很多原则了，我们一一都会讲到。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大纲。第一章到第四章基本就是在讲到第一个问题，就是结党纷争的问题。第五章呢是讲到一个淫乱的事情，那么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事情？其实重点并不在那件事情，而是在教会如何对待这样犯了淫乱罪的人。第六章呢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是讲弟兄和弟兄之间告状，第二件呢就是讲淫行。这个淫行就是指着哥林多那个地方他们有人到那个女神庙里去和庙妓行淫这件事情。第七章是讲基督徒的婚姻，第八章到第十章是讲祭偶像之物。但其实我们细看的话，其实它也不完全在讲祭偶像之物哈。第八章是讲到祭偶像的职务的事情，第九章呢，实际是在讲保罗讲他自己属灵的权柄和他的心智。第十章呢是讲到拜偶像的事情。接下来呢，在第十一章里讲到两件事情，一件是讲到在教会中做事情的规矩，就是在崇拜中要不要蒙头，妇女要不要蒙头的问题，然后也讲到说主的晚餐如何去进行。接下来12章是讲到属灵的恩赐，13章讲到爱，14章告诉我们说做先知讲道的，剩余说方言。15章是专门讲到死人复活的事情，16章就是结束。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里边呢，有一些经典的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是关于十字架的道理，比如说这个第三章里边讲到说那个工程。第六章里讲到神的殿，要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这是第九章里边讲的。然后11章里讲到主餐的意义，那我们每次守主餐的时候，基本都会引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的这段经文。13章讲到爱的篇章，那也是非常有名的哈，我们都知道OK，还有一些很经典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呢，并不像罗马书那样有非常清楚的一个结构。前面呢讲一些教义，后面呢就讲怎么样在教会里头实践这些教义。哥林多前书呢，它就是按照他所要想讲的事情，就一个接一个的讲。那么这样就显得这卷书呢，好像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那当然就是，我们是，作为教义来讲，我们看一卷书，很愿意把它归纳出说它，哎，它有什么样的结构，然后它又是怎么讲的。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这卷书，但是呢，在哥林多这个书呢，就没有办法把它分成说几大类。那如果硬要分成几类呢，反而更容易让我们混淆，因为都不太合适。所以这个读这卷书的方法呢，其实就是保罗，就是要解决哥林多教会的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回答他们一些问题，帮助他们澄清一些属灵的原则。那么，他就是一件事情接一件事情讲，所以我们要读这卷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根据这个特点，我们也就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看。所以呢，第一呢，我们注意到说他讲的每一件事情从哪开始讲到哪里结束，是在讲哪件事情，然后什么时候这件事情讲完了，开始又讲下一件事情，我们把这个分界搞清楚。 第二呢，在每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保罗都提出一些重要的属灵的真理。那么我们重点呢，就抓住这些主灵，这些真理是什么。那最后呢，说，有一个贯穿全书的一个宗旨。那我们读完了以后，能够把它找出来，我们就是掌握住了《哥林多全书》的主要的内容。那关于这个贯穿全书的宗旨呢？就是讲到说，福音在教会的实践。那么，其实保罗为什么第一个问题用了4章的篇幅来讲？因为那个涉及到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教会是一群信主的人，那这群信主的人信了主以后，有了教会，在教会里如何生活？那就是福音在教会的，具体的体现，然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如何过一个新的生活，那这是哥林多前书这卷书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就看到所有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保罗一一都把它列出来，告诉我们应该去怎么做。所以我们因为保罗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讲。所以，我们最好的读《哥林多前书》的办法呢，就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读下去。对于每一个问题呢，我们了解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问题，然后我们也找到保罗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找出保罗所用的原则，这样我们就可以学到一些属灵的真理。因为《哥林多前书》讲的非常实际，所以很多讲到的问题。都在我们现代的教会里边，也仍然是有指导意义的。我们就来，下面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比如这个结党纷争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的教会里边会不会有结党纷争呢？那保罗教导的真理是什么呢？保罗教导的真理就是说，根基是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教会、什么样的宗派，是什么样的理念，我们的根基也应该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不是你是什么什么宗的，你是什么什么派的。那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像。也讲到，比如说那个执行教会纪律的问题，就是要把那个行淫的人从中间赶出去，这是保罗在后面提到的。然后弟兄在外邦人面前彼此告状，那么保罗也给我们原则，这个真理就是在基督里的人应当情愿吃亏。像这样的讲到的每一个问题，他都。告诉了我们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等一下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再一点一点的看。现在我们先来，我们就从经文开始看吧，因为今天的内容也很多。我们首先看到说，保罗提到说，圣徒第1章2节，保罗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所以保罗首先提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哥林多教会后面虽然讲到了种种的问题，但是哥林多教会仍然是神的教会，基督徒仍然是圣徒。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哈，就是。既然哥林多教会是在基督里成圣，是蒙召做圣徒的，那么圣徒不是应该很圣吗？为什么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那么又结党纷争，又容忍污秽，又真理不明，又自高自大，那这样的人还能叫做圣徒吗？这可能也是我们经常会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为什么把这个作为一个前言，先要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因为他后面都是在讲纠正这些问题的目的是要让我们 成为圣洁，成为真正的圣徒。那这个，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圣徒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的意思呢，就是归属于神，就是所谓的分别为圣，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物，把它分别出来，专门属于神。那这个动作就叫做分别为圣。那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就在基督里边就已经完成了，他就已经是他信主的人，在神的面前就已经，称为义，就已经成为圣了。那这个就是指的我们在地位上，每一个信主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圣徒。虽然并不成熟，虽然仍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既然已经归属于主了，因信归入了基督的名下，在基督里了，那就是圣徒。这是指的在地位上。但是呢，信主以后呢，我们仍然面对着一个是生活上成圣的问题。生活上成圣的问题，就是说，让我们应该有比世人更好的这种道德表现，能够体现出我们是属神的人，能够活出这样的样子来，这样呢，就可以让神的名得着荣耀。但是这个生活里边的成圣，并不是一信主就可以自动发生的。那哥林多前书呢，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信主的人，一个神的教会，仍然还会存在许多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呢，是外邦人都不会发生的，但是基督徒也可能会发生。但是不管如此呢，基督徒仍然是圣徒，所以。圣徒呢？圣徒的圣是指的地位的圣，是因为被神所招，所以也一定与基督一同得分。那么保罗就特别强调说，这个圣徒的地位是怎么得着的？他在1章30节说：“你们得在基督里，耶稣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在神的眼中，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蒙神所召，耶稣基督就会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成为圣，我们成为圣徒是因着耶稣基督。那靠的是神的恩典，是基督的救赎，是圣灵的大工。基督徒所以有这个特权呢，是在基督里得着的。不是因为基督徒自己圣洁了，而是因为神，设立了救赎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因信进入到基督的里面，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那因为神悦纳了基督，也就悦纳了在基督里边的我们，使我们得以成圣归属于。那这是我们在地位上是圣徒。那为什么要在生活上也要成为圣徒呢？那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呢，就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是圣的，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那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污秽的人不能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例子。那特别为什么要制定许多的律法，就是让人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分别为圣，这是因为神是圣的，所以基督徒在生活上要成为圣。那第二个呢，也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让我们要在生活上为圣。那在以弗所书里边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为神要将神的恩典，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那怎么显给后来的世代看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那以弗所书他也接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说我们是神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就叫我们行善，就是让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神的名就得着了称赞。那这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所以从这两点看，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心意，信主以后要立志在生活上成为圣洁。那 怎么样可以成为圣洁呢？所以保罗接着就在第一章的4到9节里讲到了这样几件事情。保罗说他为此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感谢神。为什么感谢神呢？也是在生活上能够成圣的方法和原因呢。他感谢神是说，神在基督里赐下恩惠。这个恩惠是什么呢？这个恩惠就是神救赎的恩典，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第二点呢，他提到说，你们在基督里面凡事富足，口才也全备，知识也全备，所以在恩赐上也全备，让我们等候主的显现。那这也是神赐给我们。然后我们要在生活上要能够成圣呢，还因为主必兼顾我们到底，这也是在这里边提到的。什么叫兼顾到底呢？在第8节里说，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无可指责。那最后呢，他是说神是信实的，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呢，既然他招了我们，他就一定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我们信主以后，要成为，要在，要把地位上的成圣变成我们生活上的成圣。那也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一个主题。那后面呢，讲出种种的问题，都是在纠正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边成圣，真是在生活上成为圣洁。那这就相当于这个格林多前书的一个前言了，所以我们要把握住这个内容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个一个问题呢，我们就不会乱，我们就知道，他是在讲我们怎么样真正的成为圣徒。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彼此不和。在第1章的10节，保罗就开门见山就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所以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不说一样的话，分党，所以呢，他们就没有一心一意。也没有彼此相合，也就是说有纷争。保罗在11节接着就说，因为原因是什么？原因你们中间有纷争。那是什么纷争呢？是怎么分党的呢？12节就保罗直接就告诉了我们哈。保罗就还怕他们不明白，保罗说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保罗反对这样的说法，所以从第1章到第4章，保罗都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那这样的问题，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表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为什么会有人说属于谁？其实这也是一个，我是属于谁的，我是属于谁，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也是从人来讲哈，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对吧？要说古代，比如说古代那个古时候，就有考试，对吧？考举人呐，考秀才呀，考状元，那就有考官。那所有被考官选上的人都是考官的叫门生，那么这个门生和这个考官就建立起来一种关系，那他这个关系他以后就可以成为他的一个资本。那其实我们现在我们有导师有学生，学生会不会以导师为自豪呢？说我的导师得过诺贝尔奖，是不是他也就觉得挺自豪？这是从人来讲，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可是，在教会里边呢？ 为什么会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呢？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是因为尽力。那么，可能有人是保罗给死进的，有人是亚波罗给死进的，有人是彼得死进的。所以这些人呢，就因为思进者，他们就产生了不同的，就产生了纷争。那保罗呢，首先是说，我没有给你们死进啊。保罗这里只提到一个人，只提到两个人的名字，说除了。14节说：“除了吉利斯布并该由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死尽。”其实保罗死尽在哥林多教会肯定不止这两个人，但是保罗为什么只提这两个人？保罗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并不重要。保罗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死尽，而乃是为传福音。”所以保罗说。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所以这个问题，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一个人信主受浸和思浸者有多大的关系？有多大？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吗？一定要你因为思浸者而分派吗？保罗的问题，保罗向他们提的问题是说，是思浸者钉了十字架吗？还是你奉了思浸者的名受洗受浸？显然都不是嘛，所以保罗说：“如果你把眼光盯在这个上面，你就错了。为什么错呢？你就让基督的十字架落空了。就是信徒和思浸者之间的关系大过了信徒和主的关系。那么保罗怎么样解决呢？保罗就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就是回到基督和十字架，那这个就是第二章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到第3章里边呢，保罗就讲到说，为什么这个是错呢？是因为对死尽者和对教会领袖的认知有错误。那第3章告诉我们这样的内容。到第四章呢，是讲到说，一个。信徒，一个在教会里边牧养的人和受教的人，各自是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的责任，怎么样彼此看待？那这是第4章讲的内容。我们现在就往下来看。那保罗讲到的解决的方法呢，是告诉我们说要回到基督和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因为分党会使十字架落空。那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保罗就要讲什么是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如果有人，保罗在这里说哈，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那这个灭亡的人呢，既包括不信主的犹太人，也包括那些外邦人，不信主的外邦人。那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那为什么是愚拙呢？保罗就讲到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就是有的人呢，他重点就放在神迹的彰显上，哎呀，有没有神迹呀？行什么样的神迹？有的人呢就追求说，哎，听听有没有道理，讲的有没有道理，讲的有没有智慧，从人的角度，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那保罗说呢，十字架的基督呢，对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对外邦人来说呢是愚拙。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对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犹太人就会说，耶稣怎么会是神的儿子呢？对外邦人来说，神怎么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救我们呢？就是神救赎人的方法，就是用基督耶稣的救赎，钉十字架道理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种代赎，那这种代赎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对于当时的希腊人来讲，都是很难以接受的。但是保罗呢，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神的智慧，就是神的大能，所以他特别强调，十字架的道理。 那1章30节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这个和谁为你施浸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所以保罗，要求告诉基督，哥林多的教会要把钉十字架的基督放在首位，而不要像世人那样，看重的是谁给你施浸，看重的是谁的名声比较大，谁更有权柄，放在这个上面，那就是十字架的道理。那么保罗接下来呢，就一点一点的告诉我们，指出这个结党纷争的错是错在哪里？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奥秘，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像哥林多教会这样的纷争、这样的分党，就使人把传福音的重点、传福音的内容本末倒置。那追求的呢，就是高言大志，彰显人的智慧，而不是依靠神的大能。保罗首先在这里讲到的是说，福音是神的奥秘。那么这个奥秘呢，是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那我们在讲述这些事的时候，就不能依靠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语言，而是要用圣灵所指教的语言。所以传福音的重点呢，是传福音的内容，就是传的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种神给我们的救赎的方法。那方法呢，也是要用圣灵所指教的语言，不是用人的方法。不要把重点放在彰显人的智慧上，这样就容易使人结党，引起纷争。因为如果用人的方法，就为了引起人的注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各种各样人的一些方法，人的一些智慧，那就会把大家的注意力呢引到你。哎呀，你用不同的方法，这人用心理学的方法来解释，哎，有道理。这人用德恩惠的讲，总是在讲怎么样靠着信了主就有繁荣，信了主就有蒙福。那这样的都是会引起人的结党，会引起人的纷争，就把人从耶稣基督，转到别的地方去，那这是第一个说他错在哪里。这是第二章，第三章呢，错在哪里呢？是因为对那个施浸者和教会领袖的认知上有错误。那保罗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保罗先讲的是说属灵的和属肉体的。什么是属灵的呢？这里没有讲，但是呢，讲到了什么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呢，就是在基督里边为婴孩的。那什么叫在基督里边为婴孩的呢？保罗说，就是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照着世人的样子行。那么，其实这也让我们看到说，属肉体这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个角度看呢，我们看一个人，可能说这个人比较属灵，这个人比较属肉体，因为这个人呢，比较会有嫉妒纷争，照着世人的样子行，看起来不太像一个圣徒，那这就我们把它叫做属肉体。但是，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中呢，可能我们某一个阶段，我们也是有嫉妒、有纷争，很像世人的样子。那随着我们对神逐渐认识的加深，随着我们不断的顺服主，可能我们就会越来越离开这个属肉体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属肉体这件事情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我们信主的一个过程。那保罗先是提到这个，接下来呢，保罗就提到说， 这个认知上的有错误，就是保罗是告诉我们说，亚波罗不算什么，保罗也不算什么，这些属灵牧养给我们施浸的人呢，他们就是神的执事，是照着神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我们相信，所以对于这些领袖们来说，不管他是栽种的还是浇灌的，使我们成长的是神。所以呢，对于这些栽种的人和浇灌的人呢，他们将来要照着自己的功夫得神的赏赐。那这里就提到了我们和你们。那这些浇灌的人呢，这些栽种的人呢，保罗在第九节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我们就是指着这些浇灌的人、栽种的人，你们呢，就是指着我们这些受教的人。那我们是什么呢？保罗说，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在32章最后结尾的结局的时候说，无论谁都不可以拿人夸口，就是说，栽种的和浇灌的不可以拿人夸口，那么受教的呢也不可以拿人来夸口。那这里特别提到了这个工程，其实这个工程里面他提到哈，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这个个人是指谁呢？个人是指的那些栽种的人和浇灌的人，因为他们与神同工，神赐给他们，然后他们引导我们来信主，来成长。那我们就是他们的工程，我们就是神的，所耕种的田地，建造的房屋。那所以这一段呢，是在指着这些，浇灌和耕种的人，针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要小心，是用金银宝石建造呢，还是用草木禾秸建造？因为最后神会验收他们的工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是神的殿。那后面会讲到说，既然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献给神。但是这个结论是告诉我们说呢，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拿人来夸口。所以作为我们这些受教的人，我们要知道说，生长是因为神，所以栽种的和浇灌的不算什么，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去分什么你是属保罗的，你是属亚波罗的，你是属彼得的，因为这样分呢，就是看中了栽种的，看中了浇灌的。所以保罗说呢，你们为什么错呢？就是因为你们看中的是栽种的和浇灌的，没有看中那是生命成长的神。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不可拿人夸口。拿人夸口就是属肉体。OK，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保罗继续在讲错在哪里？就讲到说私教的人和受教的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第四章。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师的管家。”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信徒应该怎么看待这些私教牧养的人呢？应当以为他们是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师的管家。那对于管家来说，保罗就接着说：“对于管家来说，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要求他有忠心。所以呢？”这个管家有没有忠心呢？是说，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这些私教的人，他们最后的做的怎么样，是从神那里得着的，不是从我们这些人这里得着的。保罗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就是 这些基督的执事和管家。那这样的话，保罗是说连私教的人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保罗说我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那这样的话，保罗转过来就讲说，那拿这样的事，如果用这样的事来看亚波罗和保罗呢，我们怎么看呢？信徒应该怎么看待这些私教的人呢？保罗说，你们效法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所以前面提到的结党纷争的问题，是因为自高自大。因为自高自大，他们信徒就会来论断，来评价这个私教牧养的人，私教这些神论断这些神的管家。比较的结果呢，就是说贵重这个，看重那个。所以呢，他说，哎，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那这是自高自大。所以这第四章告诉我们什么问题呢？第四章告诉我们是说，对于牧养的人来说，第一，他们是福音的管家；第二呢，判断管家的呢是管家的主，是神。所以对于信徒，就不要论断，也不要判断管家，来特甚至于比较管家，这样做就是错的。因为你属保罗、属亚波罗，数来数去呢，一定是高抬一个，贬低一个，就像这里说的，贵重一个，轻看一个。那么，人可以借着私教的人，自高自大，可以说我是属保罗的，那就是因为保罗而看不起亚波罗；那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就因着亚波罗而看不起保罗。那甚至于还有的人呢，说我是属基督的。这个好像挺属灵，其实他的意思呢是说你们都不行，只有我，因为我是属基督的，你们属谁都不对，只有我对。那这样是其实他是对保罗和亚波罗都看不起，是更成为问题。那么这个错误的原因在哪里？错误的原因，保罗说自高自大。那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保罗是说，其实你作为一个受教者，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就像我们明白了一些道理，然后我们就会坐在下面，可能我们会论断比较传道人。那保罗是提醒我们，我们所知道的这些都是领受的，如果我们是领受的，我们有什么可以自夸，有什么可以自高自大的呢？然后我们有什么全能可以去论断评价比较神的仆人呢？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就是使徒们是有神的权柄，有神的全能的。信徒们不应该去论断。所以不能说，回过来就是说，不可以说靠着说我属谁我属谁，互相的这样，因为这样的原因而结党纷争。那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哥林多人就是最大的错误，就是自高自大啊。圣经哥林多前书里有多处提到自高自大的问题，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有些人自高自大，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这就是第五章了啊。论到祭偶像之物，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就一直提到哥林多人的自高自大，就是选了一些经文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事情呢？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那保罗说，这样的事情，这样淫乱的事情，连外邦人中都没有。那我们知道旧约里边专门有提到这个啊。 律法里边，摩西的律法里边专门讲到这个，在利未记里边。所以这个错在哪里呢？错在自高自大。这个保罗指责的并不是说，不是说仅仅是指这个人，而是指着哥林多教会，说教会自高自大，并不哀痛，对这样的事情不做处理，不把这样的人赶出去。所以这是说哥林多教会他们自高自大到什么程度，就是连这样的事情都能容忍。那保罗说，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容忍的后果，一点教面能使全团发起来，就会影响到整个教会人的生活。所以这里强调的是说，得救之后一定要有圣洁的生活。那这里面特别提到有两节经文，一个是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把他，就是把他从教会中赶出去，不让他在弟兄姐妹之间。那么一个人离开了教会，就失去了属灵的遮盖。那这样的意思呢，就是把他交给撒旦。但是这样的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借着他肉体的败坏，借着他所遭遇到的事情，他会悔改归向神。那么这样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就可以得救。那么五章七节是说，我们得救以后，那必须应该是，新的人要有新的生活，就是所有影响我们的旧的这些不好的这些事情都要把它除掉，这样才能彰显出我们是圣徒来。那其实5章9节里就提到说哈，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那就是提到说先前写信，就说在写哥林多前书这封信之前，还有信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第二个问题我们就不多看，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出了什么错误呢？是有人彼此相争。然后呢，在不义的人面前，在外邦人的面前去求审。那保罗说，这是你们的一个错误。错在哪里呢？第一是你们彼此告状。第二呢，就是你们不情愿，第一就是你们彼此告状，这是错了。第二呢，你们这个状呢，而且告在这个不义的人面前。不在教会里边解决，所以这是你们的错。那接下来在这里呢，保罗提到了一个教义，就是说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其实，在第五章的后面呢，保罗特别提到说，像这个提到的这些事情，比如像淫乱呐、拜偶像啊、奸淫呐、做娈童啊、亲男色呀、偷窃呀、贪婪呐、醉酒啊、辱骂、勒索啊，这样的人呢，对于不信主的人是常态。那么保罗是说，这样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但是如果，我们成为了信徒，我们信了主，我们仍然有这样的行为。保罗说：“这样的人要从教会里赶出去，因为这样的人是教，会影响到教会整个的全体。所以保罗在第五章里提到说，不能和这样的人，交往，不能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所以这个彼此告状是一个错，但是这里提到的教义呢，是说，其实这个彼此告状的原因呢，也是因为有人不义，因为他欺负自己的弟兄，欺压亏负自己的弟兄，这是教会里信徒之间发生的事情。那么保罗也就是指责了那些欺压的人，但是呢，保罗也指责了那些被欺压的人，就是被欺压的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所以两个方面，保罗都有所责备。 就是所以他们才彼此相争。我们看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在第六章讲到说，第四个问题也在第六章啊，讲到与娼妓联合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他们所在地的一个特点，因为他们那里有女神庙，里边有庙妓，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对于当地的人来说，那这种就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行为，就是人人都可以这么做。但是保罗是说，一个人已经信了主，进到教会里来了，是信徒了，就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呢？错在哪里呢？保罗说，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然后你们也不是你们自己，不属于你们自己，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在身子上要荣耀神，所以不能与娼妓去联合，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要逃避淫行。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圣灵是我们的殿，因为这是教义嘛，教义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圣灵是从神来的，是住在我们里头的。那我们会时刻的想到说，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吗？我们会时时想到说，我们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交通吗？我们怎么样能听到圣灵时时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们怎么对待圣灵对我们的提醒呢？关于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那这都是我们和圣灵的关系。所以这个第四个问题是与娼妓联合的问题。OK，我们今天第七章我们就不看了，第七章因为内容也很多，我们下次看第七章。所以，我们看到了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分党的问题，保罗用很大的篇幅来解释为什么分党是错的，为什么不能就这样分在教会里边。第二个，保罗是说对待那些行为非常败坏的、特别恶劣的人，要把他从教会里赶出去。然后讲到第六章里的两个问题。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感动使徒保罗写下《哥林多前书》这本关于教会生活的非常具体的一卷书，纠正许多在教会里所发生的问题，让我们看到，神属灵的原则，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神的面前已经成为圣洁，但是我们要在生活中把我们这样的地位，我们这样的圣洁行出来，借着我们的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主，来荣耀神，我们盼望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时时刻刻让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以哥林多教会出现的这些错误为借鉴，提醒我们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为我们生活的中心，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给神，也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越来能够越像神，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